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二章十一节，这是这一大段。还是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反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都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行，却恨那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是讲到交通的经历，就是当我们贺主交通的时候，发生些一些什么故事。像我们有经历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讲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啊能领会。若是我们从来没有和主有过交通呢，那么这些事对我们就比较陌生一些。今天上午我已经说过，这一本书是讲到和主的交通。我们也知道神最喜欢一件事，就是他儿女们能和他有交通。就当神造人的时候，或者是当神把万物都造整齐了，然后又造亚当，当神把亚当造出来之后，他所看着他所造的都是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呢不太好。他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么这句话也是说到亚当的需要，光是有亚当不够，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一句话一面说出亚当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说出神自己的需要。这句话就给我们看见了神造人的动机。神为什么要造人呢？就是他里面有一个感触，他有个感觉，觉得就这位神呢是不好。虽然万物都造整齐了，但是他就觉得还是有个需要。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一个交通的对象。那虽然有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对象能够和他能够有交通的，所以他觉得还是不够，所以他需要造人，他为了要得到那个交通的对象。那神既然是这样有伟大的神，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既然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荣耀，啊，满有全能，他为什么还有需要呢？他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感触呢？哎，说到他虽然是丰富的、有全能的，他虽然是蛮荣耀的，但是他里头一个最深处的盼望，要盼望让他的丰富也能够得到那个彰显，让你荣耀、让全能也能得到彰显，所以他需要造出人来，是他的交通对象，他好把他所里面所有的一切，他的丰富也好，他的能力也好，他的全能也好，他的美德也好，他的性情也好，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要充满在人的里面，也要借着人把他一切，把他一切都在彰显出来，在表现出来。那个若这样的话，他的心就得到满足了。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就造了亚当，也造了夏娃，他把人造出来了。当然造出来之后，你就看见他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神和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切。那么常常他常常在向亚当显现，也时常和亚当夏娃他们在一起，他看顾他们，扶持他们，帮助他们，带领他们，教导他们，他真是看顾他们，看顾到一个地步，实在是无微不至。所以当天起了凉风的时候，他在园子里边在行走，他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缺乏，神和人之间有非常亲切的关系，非常那个紧密的关系。虽然那关系是那亲切那紧密，但是神的心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这些关系呢好是很好，但是还是在外面的，不是在里面的。有一天呢，他也知道有一天这样的关系还是会被破坏掉的，还会失掉的。所以神最里头最重最那个神最盼望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要他要进到人的里面，他要人要进到他的里面，使人和他和人之间发生一个里面的关系，一个生命的关系。而这关系呢是永远的，是不能够断绝的。那为着这个缘故，他就把所造的人摆在生命树的跟前，他也告诉他们说，凡园子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是那一个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虽然他没有说你必须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的神太伟大了，他实在是盼望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实在盼望他们要借着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让他们能得着那个神的生命，但是他不勉强人在做什么，因为他是伟大的神。所有伟大的人都是人，也是这样，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呢，他就不愿意去勉强，就是愿意甘心乐意自动的做这一件做那一件事。那么凡事要勉强去做什么，一定强迫我们去做什么，这个人的心呢都不够大，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神是太大，所以他不勉强人做什么，他只是告诉人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那么暗示让他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当然没有问题，你是可以吃的，不过只有那个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啊，那个是不可以吃的，因为你吃之日子必定死，除了这个警告之外，其他给他完全的自由了，让他能够拣选神的生命。但是很可惜一件事，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们没有拣选，神要他们拣选，神盼望他们拣选的，反而他们拣选了神所禁止的。若是他们拣选，神要他拣选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神就他们就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神要借了这个生命呢，要进到他们里面，他们也借了这个生命和神之间有了一个完全的联合，那么就使他们和神就发生了一个里面的交通，一个永远不能断绝的交通。可惜仍然失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一件事，从圣经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神最喜欢的一件事，和人交通。他不仅是喜欢和人有暂时的交通，他实在喜欢和人有长远交通，永远的交通，这个交通永不断绝的那个交通，他 实在是心里喜欢这件事，这是圣经开头时候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交通一面说出了是神所喜悦的事，另外一面也说出了是我们生活和侍奉的那个根基啊。那么这个根基呢是我们不能离开的啊。那么我们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有一个讨神喜欢的生活，我们如果盼望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有长进，我们盼望说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生活和我们的侍奉能够得到他的悦纳，亲爱的兄姊妹，我们永远都不能离开一件事，不能离开赫舍的教授，我们的生活必须要站在这根基上面，从这根基产生出生活，而这个生活呢才是神所悦纳的。我们的侍奉也必须从这根站在这根基上，从这根基上产生侍奉，那个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亲爱的兄姊妹，我们若是要讨主的喜欢，要是让主的心意能成就在我们身上，让主的旨意能在我们身上得到实现，我们必须要活在交通里头，不能够断绝。亲爱的兄弟们，为这个缘故呢，我就真是盼望你们，也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无论怎样的忙，我们总要划出一段时间来和神有交通。那这件事情是我们生活的根基，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时间最重要，不仅最重要的是根基，你的根基啊是不能够离开的。重要事情你可以不去做，但是根基呢是不能够离开的。你若是离开这根基的话呢就不行，不要说不能离开，那就是少一点都不行的。当然根基越深越好，越坚固越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无论怎样的忙，我无论是这个事情怎样多，我们不能离开这根基，我们一直要学习把时间划出来，那个喝足油交通，早晨的时候我们总要划出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和他有交通。晚上睡觉之前，我们无论如何我们总要喝足油交通。那虽然我们睡觉之前好像感觉很疲倦了，但是无论如何总是有点祷告，有点读主的话语，借着祷告喝主的话能够亲近他，能够和他有交通。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让他来对我们说话，他有许多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他有许多的工作都要做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离开的根基主就不能对我们说什么，离开的根基主就在我们身上不能够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只要画出一段时间来，能够常常亲近主，祷告主，慢慢慢慢我们学习到一个地步，那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种达到一种地步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亲近他，祷告他，坐在车上我们也可以亲近主，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休息的时候也可以亲近主，甚至我们在公司房里，甚至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亲近他。稍微有点心休息，我们再亲近主，祷告祷告主。有弟兄姊妹他们就学习这个功课呀，学习很好，他们有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虽然忙得不得了啊，但是他们只要有一点时间休息，他们就回到主的面前拿来亲近主。当他这样一亲近主的时候呢，真像圣经上所说的呀，等候耶和华的怎样子入营是吧，展翅上腾啊，他们就冲心得力，入营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行走呢也不困乏，冲心的力量是吧，刚强起来。等到在工作时候呢，里头满了力量，不仅灵里头满了力量，身体上都是充满了力量的。说亲爱的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和主的有交通，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保护，也是我们供应我们那个一个源头啊，不能离开的交通，这是我们生活和侍奉的根基。那我们早晨时候已经说到，我们交通乃是根据于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就是神把生命给了我们，借着生命我们和他有了连接。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说到交通的意义，就是和主有连接，有生命的连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能够享受主他借着永远的生命就把一切的丰富都带到我们里面来了，是不是？所以在我们里面那个丰富不是停留在那个地方的，那真是像那个河流一样，像河水一样啊，是一直在那流的，从那一直流一直流，这个河水就经过我们呢。若是我们不吸取的话，若是我们不享受的话，河水在虽然在那流，那里头也是极其丰富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里面样样都齐备的。若是我们不吸取，若是我们不解释， 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纵然有再多的河水，我们都是得不到什么益处的，是不是？所以那河水在流的时候，这生命在里面流通的时候呢，那我们来吸取，我们来接受，我们来取用，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水里面的丰富，那个生命里面的丰富能力都到了我们身上，就充满在我们里面，也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学习要分享啊，有份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有份于主所赐给我们的在生命里头的一切的丰盛啊。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说到那个交通的经历，当我们喝足交通的时候呢，都发生些什么事情呢？当然有一些事情他都不是很详细的说呢，这是很重要的那四件事情啊，那四种的光景啊告诉我们。当然也并不是说每一次都有这四种的情形的，有的时候这样，有的时候那样，有的时候这四种情形都有的。头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喝足交通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蒙了光照啊。第二方面呢，第二种情形呢，当喝足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主宝血的洗净，得到了赦免。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喝足交通的时候，使我们的里头的眼睛能够被开启，能够对主有个真实的认识，一个里面的认识。第四方面呢，是喝足交通的时候，常常里头充满了主的爱，那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那自然而然，那我们就能够去爱别人，也能够去爱弟兄。那么这是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呢，喝足在交通当中呢，我们说那发生的一些的故事，所有的一些的经历，这四方面都是很重要的，非常基本。那我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我再说，那并不是每一次交通时候啊，这四方面都来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有这方面，有的时候那一方面，但是无论如何，总逃不过这四方面的。那么这是在交通上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头一方面呢，就是光照啊，我们知道神就是光，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的神就是光，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就靠近了光，是吧？每一次我们靠近神，我们就靠近光，每一次我们和神接触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光，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就是光，是吧？没有一个人呢喝足交通的时候呢，那么喝足接触了还在黑暗里头，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亲近他，只要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碰到他，我们就碰到了光，摸到他，我们就摸到了光，亲爱的兄弟们，因为神就是光啊。这光的用处是干什么呢？光啊，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用途就是显明，是不是？光啊，是把一些东西显明出来的。假如这房间里没有光的话呢，暗洞洞的，什么东西我们都看不见的。不要说是我们这个衣服上的颜色我们看不见，每个人的态度表情啊，我们面孔我们都看不见，因为这屋子里黑暗。等到若是光一来时候啊，你就看见都显明出来了。这个人什么样子，那个人什么样，这个人穿什么衣服，那个人穿什么衣服，都显明出来了。那不仅这样，并且显出来这个地方是干净的，那个地方是脏的，我们穿的衣服上有什么脏的东西没有，也都显明出来。那个光啊，实际功用就是为了显明的，一切显明的就是光，光啊就把我显明出来了。所以每一次我们和主接触之后，我们一碰到主，我们就碰到光。每一次碰到光的时候，我们里头光景啊都要被显明出来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实在说起来我们不认识自己。不要说不信主的人了，不认识自己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神的儿女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啊。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信主人，他们里头一点光都没有，他们不认识自己，是吧？他们以为说认识，实在说起不认识。为什么我们给人讲罪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听，是不是？不仅不愿意听，跟我们反驳，是我哪里有罪？我有什么罪呢？你说我有什么罪呢？那我们给他说出一两样来之后呢，他说这个呢，这也算罪吗？这个是大家都是这样子吗？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就是没有看见。那不是说他们是故意的捣乱，也不是说他们在故意的跟我们辩驳，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不认识自己的光景。 情，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是错了，那件事情错了，但是就无所谓的，没有看见那个严重性，是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的光照在里面的时候啊，那么就把那光景显明出来，不仅是看见他这个是错，那个是错的，并且看见这个错呀，叫他感觉心里痛苦，叫心里感觉难过，叫感觉这件事情严重性啊。所以神的光，而这个光啊，就是里面的光，把人里的光景都给人写明出来，给人表现出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好多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故事，有这样的经验。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呢，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只有20岁出头一点点啊，年纪还算轻。那这个，所以呢，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的。啊，虽然受感讲道的人，讲道的时候呢，我也很受感动。那个时候，他特别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到末了就说主耶稣死是为了你罪死的，我是很受感动。这句话也深深地进到我里面来，进到我里面去。我承认他所说的是对的，但是当我晚上我回去晚上我祷告的时候，我要祷告。我想要承认自己罪，我想不起来我有什么罪啊！我想我有什么罪呢？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罪，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没有什么做什么很了不起错的事，有什么罪呢？我自己的时候想不起来，我想不起来。亲爱的兄弟们，正在想的时候呢，那么主就给我想起一点点来啊，想起一件事情，我承认，哎，那件事情是我错了，那我承认了。那么又想一件事，我又承认了，那我又想一件，我又承认。就这样一来呢，那么主的光就照在我的里面。这个光就把里头所有的光景都给我写明出来，从小的时候一直到20几岁，那个时候情形啊都写出来了。那在家里头怎样对不起父母亲，怎样对不起兄弟姐妹，怎样对不起我的同学，怎样对不起这个人，对不起那一个人，许许多事情都给我写明出来了。那个时候我真是啊应接不暇呀，认了这个罪之后还有那个罪，认了这个罪之后那个罪又来了，一件事情啊真是像衣服像一幕一幕电影一样显得我的跟切，那么是真切，那么实在的，都在我什么跟主给我写明出来，我在看见，我在发现呢，我那个人，我这个人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呢，我实在是一种难过得不了，痛苦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这样坏，我总以为说我是好人呢，我总以为说我是一个。那的孩子来说可以说是乖孩子，那的这个学生来说可以是个好学生，那家来说儿女来说呢，那我也是一个我父母亲所称许的所称赞的一个说这个所喜欢的一个孩子，我总以为我是很不错的，但是没有想到我是这么坏这么坏的一个人。那么别人的坏呢，那么还都给人看见了，是不是？我的坏呢，就坏在里头没有给人看见，是不是？说这个坏呀、啊、是怎样坏，这个坏是罪加一等的坏，这个是假法利赛人的坏，是不是？妓女和税吏的坏呀、啊、那是很坏的，是不是？做税吏在犹太的社会里头做税吏很坏，和妓女呢也是很不好了，虽然坏，但是他们的坏人都看见了，是不是？他们自己也知道，人也都看见，这个是妓女，这个是税吏。那些法利赛人呢，自己以为说是很不错的，自己又很了不起的，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兄弟们，他们的坏，他们也是坏，像妓女一样坏，像税吏一样坏，他们也是坏。那个坏的，因为他们不仅坏，他们比他还能隐藏起来，给人看不见，遮盖起来，而看不见。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是不是？假冒的本来是坏的，把它弄得很好看，好像那个修饰的坟墓一样，里头都是死人的骨头啊，而外面坟墓呢修得很干净了，走在上面还以为很不错的，哪里知道里头都是死人的骨头，是不是？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呢却充满了肮脏和污秽呀、啊！亲爱的兄弟们，那个时候主给我看见别人的坏呀、啊，这是这个人真的坏，你坏的坏，除了坏之外，你还要一个装甲，比坏还要罪加一等，是不是？那时候想，我是这么坏的人呢，我从来没有想到像这样的人呢，实在是不该活在地上的，是不是？我真是巴不得地上个地缝啊，钻到地下面去死掉算了，是不是？这样的不该活的。亲爱的兄弟们，主的光照在我里面，不仅是把我行为上那个所犯的罪，我在外面所显出罪给我显明出来，连内心里面所存的一切的狡猾、一切的诡诈、一切的欺骗、一切虚伪。
鬼都给我显明出来。那时候实在是心里非常的痛苦难过，在主面前不断的流泪，不断的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姊妹，若不是主的光在光照我的话，我没有办法认识我自己的。若是你说我自有罪，那我要跟你在那里反驳，是不是？我要跟你在那里辩论。那你要真的指出我罪来的话呢，我也说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是不是？我虽然承认就是错了，但是我并不会去讨厌他、厌烦他或者厌弃他。那是主的光要把我光景显明之后，我才认识那个罪啊是什么，罪才是什么，才真是罪，罪就是罪，是不是？才真是罪啊，是不是？很多时候把罪，这是我不小心啊，这是错了我，这是怎样怎样，会把它遮盖一下、掩饰一下的。当主的光显明时候，把一切都给你掩饰，都给你揭穿了。那时候看一下罪，真是罪啊，这个罪是太污秽、太败坏了。亲爱的兄弟们，就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呢、啊，是不是？你没有办法再隐藏的，因为神是没有黑暗啊、若是有黑暗的话，有一点的掺杂，有一点你还能隐藏在里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在神面前没有办法隐藏。亲兄弟们，我们越亲近神，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误会，我们自己的败坏。弟兄姊妹，什么样人适合主的适合主的关系啊？最近的一般人呢？什么样人是常常亲近神、活在神面前的一般人呢？就是这一般人对自己有真实认识的人，是不是？我们越跟随主，越看见自己的误会，看见自己败坏，看见自己的邪恶，实在是太不像样子了。所以保罗到年老的时候，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什么？罪魁，我是最大的罪人，是吧？是罪魁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他和主的关系呀、啊，是那样的亲切，是活在主的面前，是吧？看见自己实在太坏太坏。弟兄姊妹，我们越认识自己，我们越认识什么？我们越认识神的恩典实在太大了，是不是？像我们这样败坏的人。”他却拯救我们，不仅是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里说神就是光，他把我们的光景显明出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这个有一段时间呢，有一段时间呢，我常常啊，我去亲近主，亲近主的时候，我常常怕一件事。我怕什么呢？我就怕这个我的光景没有被显明出来，我就怕我看不见我自己罪。什么时候主把我的光景给我显明出来，让我看见我自己失败，看见我自己软弱，看见我自己罪的时候，一面承认自己罪，一面得到主的赦免呢？到末了时候了，那开头是当时很难过的，但最末了时候里头充满了喜乐。若是我们呢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呀、啊，没有认罪，那反而我们祷告完之后也就是这样过去了，没有什么感觉似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怕一件事，来到主面前呢，我就怕碰不见光啊。所以每一次亲近主的时候，我就盼望主光照我，把我摆在主的面前，让他鉴察，让他光照，让他显明，把我情形显明出来，好叫我对自己有真实的认识，然后在他面前承认我的罪。那么当我们这样看见自己的时候呢，当然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是坏透了的人。但是感谢赞美主，那下面主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拯救。他叫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兄弟们，这就是主给我们看见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我们对主耶稣的血宝血的经历啊，这个呢，对主耶稣宝血的认识，我们都有点认识的。主耶稣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罪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对宝血的经历，乃是在交通的时候啊，我们才实际的那个经历到的啊。那是在光照的时候，当主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来的时候，每一次光来，后面主就预备了宝血，要把宝血带进来。每一次光把我的光能显明出来，下面紧接着一件事情啊，就主给我们看见他的宝血。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那一天晚上，就是刚刚我得救那一天晚上，我在主面前承认我自己罪的时候，一面认罪一面流泪，在主面前难过得不得了。但是当我心里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忽然间就想起那个那一天礼拜天早晨那个传道人所讲的那一件事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主耶稣死是为着你死的，这句话就好像一个救生圈一样，那我这个人快沉下去的一个人，沉在水里面的一个人呢，看见一个救生圈，我下去就把这个救生圈呢抓住他呀，我就想把这句话说出来，主耶稣死是为着我的罪死的，我要把这句话说出来，主耶稣啊，你死是为着我罪死的，我就要把这话说出来，我还没有说出来，我刚刚喊了一个主耶稣，那个刚刚喊了这一个主耶稣这一句话啊，下面的话语还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呀，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忽然间一下子你眼泪就流出来了，哎呀，这个眼泪真是像啊那个泉源一样从里头一直涌流出来呀，那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心里头那一块石头啊，那个痛苦那个难过的感觉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里面，那个石头从里头落下去，紧接着就是里头那个喜乐那个平安从里头在那充满在我全人里面，很可能是没有这件事情是没有忘记，是不是？但是他一四年就忘记呀、啊？为什么会忘记呢？因为洗干净了，痕迹都没有了，是不是？不仅赦免了我们罪，并且主耶稣宝血把我们的罪的痕迹都给洗干净了，看都看不见，所以真想不起来啊！等于赦免就忘记了，因为看不见了。但谢赞美主，他不仅把我们罪赦免，不再追究我们罪，并且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到一个地步，像什么一样白呀？像血一样的白。洗到一种像什么样白呀？像羊毛一样，是不是？白如羊毛，白如雪一样，像雪一样的白。感谢赞美主，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认自己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的。为什么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呢？为什么神要洗净我们的罪呢？因为什么？他是怎样？是信实的，他是怎样？他是公义的，信实所圣灵说的话语才算得数。他既然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所有罪都得了赦免。神不禁说的话语，并且神把他的话语写在什么地方呢？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他不禁这样说，便他把这话写在什么地方呢？弟兄这边记得吧？啊，写哪上面呢？写在这本书上。这本书叫什么书啊？啊，什么书啊？新旧约全书啊。现在有的圣经啊，写什么圣经？我不大喜欢。这写的新旧约全书，这是什么？神和我们立的什么立的约，是不是立的约啊？人若是立了约，不可以随便更改的。若是更改的话呢，我们说这个人呢没有信用，他和我立了约了，现在毁约，是不是？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甚至把信用都失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神不是这样，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怎样？是可信的，他不能背负自己呀、啊、他不仅这样说了，他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并且把他的话语写在什么？写在圣经上面，写在新旧约上面，写在这约上，约上面和我立了约，是不是？说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因为他是信实，他不仅信实，他是怎样的一位？他是公义的，是不是？他是公义的神呢，神乃是公义的。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死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什么受审判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为什么受到大的痛苦呢？啊，身体的痛苦那个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实在太大太大，是不是？他
的头戴着荆棘的冠冕，身上满了鞭伤呢，血从他全身上流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肉身的痛苦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精神上痛苦比肉身痛苦还要可怕，是不是？那个撒旦黑暗的权势四面八方在包围主耶稣，那个像吼叫，像抓狮吼叫的狮子一样，像巴山大力的公牛一样的，在那里顶撞他，在那里轻看的藐视他，在攻击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好多人从十字架底下在经过，在撇嘴摇头说：“你救了自己，不能救自不你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你若是这个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你完全是骗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人在羞辱他，在回谤他，藐视、轻看。所以，除了身体痛苦之外，还有精神痛苦；除了精神痛苦之外，还有最深处灵里面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痛苦是啊不能够忍受的，身体痛苦他还能够担当，精神痛苦他精神上痛苦他还能忍受，只有灵里面痛苦是他说没有办法忍受的。在灵里面他怎样受痛苦呢？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是不知道罪，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也不知道罪的，他是哪里圣洁没有瑕疵。到十字架上末了的时候，神就把众人的罪，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主耶稣身上。你我的罪大不大？你我的罪不知道有多少的罪，还不是得救之前的，不光得救之前的罪，连我得救之后的罪，所有的罪，整个一生的罪，不知道有多少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过一个人罪，是不是？全世界人的罪，整个人类所犯的罪，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那罪太大太大，是不是？那真是许多过犯，圣经上许我们遇到许多过犯而成义，许多这个许多呀，多少呢？你不要以为说许多是七个八个十个二十个，这个许多过犯呢，那真是千千万万数不过来的罪。不是有那么多罪，并且这么罪有许多罪是极其污秽、极其可怕的，我们都知道，是不是？我们也听说过，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过，人所犯的罪是多败坏。你就知道怎么多的罪，在那一天都归在主耶稣身上。你想想看，他圣洁的神怎么能够忍受这一件事？是不是？那圣洁的良心里头怎么能够承担这一件事情？那是他灵里面极大的痛苦，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仅是把自己的罪都归在主耶稣身上，并且神也把引导我们所犯的罪所积蓄的一切的愤怒，在那一刹那之间也归在主耶稣身上。什么叫积蓄的一切愤怒呢？你们都知道不知道呢？比方说是这个妈妈管教孩子吧，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妈妈比较理智一点的，不随便打孩子的。孩子犯了一个错之后啊，你犯了错了啊，今天我不打你，你要记得啊，你犯了一错，下次不可以了。结果下次又犯错了，好，你第二个又犯错了啊，你记得啊，我今天不打你，那你要记得你又犯错了啊。直到过了晚，到了晚上又犯了一个错，又错了啊，这个又告警告他。结果一个错两个错一个错，一个天过去，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过去了，每一个错都怎样啊？每一个错都怎样啊？那不仅是由于犯了一个罪，并且怎样啊？在妈妈里头积蓄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愤怒，每一个错一个愤怒，是不是？啊，这个一个十个八个二十个三十个哈，这么多的罪，是不是？那每一个罪都积蓄愤怒，积蓄到一个地步，到满了。到一个月了，好了，我这一个月都敢警告，一直警告，一直警告，你一直都是这样子，我，啊，这一关可是不得了了，是不是了？这一打下去呀、啊，那是把一个月积蓄的愤怒啊，统统都到家，那是这个孩子吃不消了，是不是？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不是一次两次的愤怒，一个月是积蓄愤怒。下都倾倒出来的，亲爱的，又是历世代人类所犯的一切的罪，每一个罪，你不仅得罪了人，每一个得罪人事都得罪了神，都是罪，是不是？既然是个罪，在这里头都积蓄个什么？一个愤怒，是不是？你想看那个愤怒多大，是不是？那个愤怒真是没有办法想象了，是不是？就在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啊， 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把历史历代人类所犯的一切的罪，那所积蓄愤怒，统统倾倒在主耶稣身上。神把他的罪全部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那一个愤怒是主没有办法承担的，所以他就大声的喊叫，喊叫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痛苦达到极点，所以我常常想到圣经上那句话，他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虽然只有八个字啊，但是这个八个字把那个时候的光景完全的说明出来。那说主耶稣痛苦达到极点，达到极点，那是我们所不能够想象，我们所不能够担当的，连想象我们都不能想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受这么大痛苦？为什么他受这样残酷的刑罚？我因身体的、精神的、灵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这样刑罚他的儿子？为什么他儿子在杀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乃是为了什么？为了你，为了我，为了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不仅为着我们死，也为着人人在尝了滋味呀！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罪主耶稣都已经担当了，我们因着罪所受的刑罚主耶稣已经都代替了。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而若我们若是认自己罪，神是怎样信实的，他也是公义的，必要怎样赦免我们的罪，怎样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赞美主，不是因着我们的缘故，乃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功救恩的啊！他说：“我小子们呐、啊，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为了叫你们怎么，叫你们怎样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多多反对了？啊？是为了叫你们不犯罪呀、啊！”弟兄姊妹，每一次想到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每一次想到就是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所受的痛苦、所有的牺牲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我们叫再多去犯罪，而是我们就不好意思再犯罪了，是不是啊？我小子们呐、啊，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但是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面，许多的试探，许多的引诱，亲爱的弟兄姊妹，常常我们会花脚的，常常我们会失败，一不小心，哎呀，又说错的话了，一不小心，我们的脾气又发了，是不是啊？我们常常会失败。他说，若有人犯罪，若是我们偶尔失败了，偶尔，一不小心了，跌倒了，他若有人犯罪，我们总要记得一件事，在父那里有一位什么？有一位宗保，就是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做了挽回祭。这一位宗保就是我们的辩护师啊，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律师啊。一位律师，这个律师怎样律师呢？是在法庭上的律师啊。这个律师呢，是我们的朋友啊。有一位宗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一位，我们那义者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是我们在法庭上的朋友啊，在法庭上面替我们出庭的，替我们辩护的。他要不要说什么话呢？要不要说千言万语呢？都不要说了，是不是？每一次我们的我们罪是要定我们的罪的时候，主耶稣就怎样，就举起他的手来，是不是啊？为我们辩护。在父亲一看见他儿子手上的钉痕，亲爱的弟兄姊妹，想到他儿子为我们死，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所有的罪都赦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位宗保在父的面前天天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有时候会失败，有软弱，总要记得在父那里有一位宗保，他替我祷告，说不要动摇仇敌的诡计呀、啊！所以他为什么一再的这样讲，一再的这样说呢？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知道我们神儿女的软弱。许多时候啊，我们犯了罪，我们失败了 那我们讲，我们承认罪了。第二次我们又失败了，又承认罪了。第三次又失败，我们又承认罪了。到第四次时候呢，就不好意思了，是不是啊？就是去承认罪的时候了，魔鬼就来了。你算了吧，你又犯罪了，还要承认？你算了吧，是不是啊？你总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你还要祷告了，你还要读圣经，你还要聚会了，像你这样，你算了吧。啊，仇敌在我们里头控告我们，我们良心怎样啊？哎呀，良心也定我们的罪啊。我们你看看，失败了又失败，失败了又失败，怎么办呢？这个人是不是啊？我们自己良心也定我们罪，良心就软弱下来了。那我们真是就中了魔鬼诡计了。我们也不要祷告了，也不要读圣经了，也不要聚会了，也不要什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这样一来呀、啊，正好中了仇敌的诡计，是不是？他就是盼望什么，魔鬼就盼望什么。魔鬼为什么试探我们，引诱我们，叫我们去犯罪呢？魔鬼为什么叫我们去失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这样试探引诱我们呢？他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点悟我们，最主要的一件事，或者最终的一个目的呀、啊，乃是为了叫我们什么？叫我们什么？叫我们离开神，叫我们离开主，叫我们和主的交通断绝，是吧？失去了和主的交通，你算了吧，你不要再祷告了，你算了吧，你不要再聚会，你算了吧，你不要再读圣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许多的试探，这许多的话语啊，这是欺骗的话语，就是为了叫我们怎样？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离开神，啊，只要我们离开主，他就可以了，什么事他都可以做的，是不是？你一离开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知识力量，我们失去了那个保守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离开主，魔鬼怎么说就可以任意而为呀、啊，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弟兄姊妹，我们总要，无论是我们怎样软弱，无论是我们怎样失败，我们总要站在主这一面，是不是？不要离开主，虽然失败，不要到一百次、一千次失败，我们还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再怎样承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知道在父的面前有一位为我们在辩护的，不需要我们在辩论。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辩护，他为我们说话。这一位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亲爱的兄弟们，他不仅是为我们辩护，给我们看见了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所有的罪都得赦免呢。第二，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神所怎样？神所怎样呢？诚义的，是吧？他就是那位义者。是叫神的心的最喜悦、最满足的一位。亲爱的兄弟们，罪主耶稣，他不仅是我辩护，叫我们所有的罪得了赦免，并且他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都是属于主耶稣的。不仅属于他，我们又怎样啊？我们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的。亲爱的兄弟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神面前不仅是罪的赦免，也被神怎样？被神诚意了，啊，得到神的喜悦，得到得蒙神的悦纳，被神诚意，是吧？赦免是消极的，诚意是积极的，是不是？罪得赦免，好，我们现在罪得赦免已经很好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还不止在，还不停在这里，神还称我们这个称为义。什么是义呢？义就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大卫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那个就成义，是不是？神称为神中我们合乎他心意，是他说喜悦，是他说报爱的，是成义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那么为成义，在成义地位上呢？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我们是在主耶稣里面。所以圣经说，我们这些受尽归入主耶稣的人呢，我们都怎样？你们记得这些圣经吗？都是怎样啊？都是替代主耶稣，都忘记了啊！都是替代主耶稣，什么叫替代？穿上主耶稣了，是不是？所以说好不好？好，好不好啊？好，完全不完全？美丽不美丽啊？那我穿上主耶稣，是不是？我穿上了最美丽的主耶稣，完全的主耶稣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父亲一看见我的时候，不是看见你和我的等一下，是看见谁呀？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啊，他在神面前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挽回祭也换了遮盖，做了我们遮盖。 啊，自己把我们愁的都遮盖起来，是看不见的，是不是啊？并且呢，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使我们得到神的称许，使我们得到神的悦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好，谁好啊？我们主耶稣好。我们虽然不像样子，但是我们主耶稣怎样？他是圣洁、美丽，是没有瑕疵的一位，是不是？神一看见他呀，神的心就充满了喜悦，神一闻到他身上的馨香之气呀，神的心怎样啊？神的心就满足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披戴主耶稣，穿上主耶稣，作为主耶稣，就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做了我们的遮盖，是不是？一方面叫我们罪得赦免，另外一方面也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被神称义啊，这个得到得蒙那个神的悦纳。他不仅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这是说到第二方面的经历，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叫我们罪得了赦免，也看见他做了我们的遮盖，使我们在神面前站在称义的地位上面啊。这是第二。第三方面的经历呢，是经历对主的认识。弟兄姊妹，只有在交通的时候，在交通的里面，我们和神交通的时候呢，神才得了个机会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儿子啊。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有多少，我们这个人就改变有多少。我们若是不认识主啊，我们就不能改变，是不是？说基督徒呢，不是做出来的。我们常常说做就来做基督徒啊，就我们自己努力来忍耐，努力来约束自己，来管制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不是基督徒，那个是宗教徒，是不是？基督徒乃是一个生命在里头自然而然就改变了，不仅生命改变，连我们思想意愿都变化而更新了，都改变了，是不是？你的喜好也改变，你的性情也改变，你整个人的思想意念都改变了。我们怎么会改变呢？这改变不是外面的改变出来的，从里头改变出来的，是不是？我们怎么能改变？认识主，每次我看见主的时候，我们的就变化而更新了，是吧？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说我们敞开脸看见他的荣光。啊，我们就变成什么？他的荣形啊，是不是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功的，是不是？我们只要看见主耶稣基督，我们对主有个真实认识，里面的认识，看见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变了，性情改变了，喜好也改变了，性情也改变了，这个人自然就改变了。越认识主，这个人越改变，改变到一个地步，到末了完全改变，从里头变，改变从里头变出来了，啊。说我们认识主啊是很重要，那我们怎样能认识主呢？弟兄姊妹，就在和主交通的时候，当我们和神交通的时候，我们亲近神了，就给神一个机会，把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神喜欢不喜欢呢？神喜欢的。保罗说神乐意将他儿子怎样啊启示在我们里面，神乐意启示。很多时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神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呢，或者我们读者的圣经也好，或者我们听见这个道理也好啊，那我们就羡慕的不得了。我们就祷告主啊，求你把你自己启示在我们里面，神啊，求你把儿子苦苦的哀求啊，盼望呢神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呢、啊、这个不认识神呐、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乐意，神喜欢把他儿子启示到我里面，神喜欢叫我认识他的儿子，神喜欢叫我里头的眼睛看起来，看见他的儿子，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改变，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怎样才能够有得到启示呢？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启示呢？难处，弟兄姊妹，就在于我们和主的关系太疏远了。你每一天有多少时间亲近主？是不是？我常常说，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啊，几分钟祷告，三分钟祷告，五分钟祷告，相当长了，是不是？好多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只有两分钟、三分钟祷告，是不是？就知道祷告一下就是了，是不是？一个责任的祷告，一个应付的祷告，一个好像一个什么祷告，一个形式的祷告。好像我们常常说呀，我们正在祷告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的时候呢，那个神正好准备了把他儿子提到了里面，我们就爬起来了，是不是？没有给他时间，是不是？没有给他机会，那把儿子提到了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花时间，我们要知道认识主太 太宝贵一件事情。保罗说，我也认识基督为至宝，这是太宝贵一件事，值得我们花时间，值得我们牺牲我们的睡眠的，是不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给主时间，让他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孩子得不到启示，不是因着主不怜悯我们不爱我们，那是因着我们给主的机会不多，没有给他时间的。亲近主时候，他就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怎样认识主耶稣呢？是不是我们看见里头的眼睛，或者是里面看见一个什么形象啊，或者是外面的眼睛看见一个什么人呢？这个认识不是外面的认识啊，不是外面眼睛看见什么人，也不是外面的耳朵听见什么声音，千万你要小心。这个认识什么认识呢？不是外头的，那是什么？里面的认识，是不是？不是外面看见一个什么人，那是里头看见了；不是外面听见什么，里头听见了。很多时候，神把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还不是说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个样子。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点看见，就是怎么样子。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神借着一句话、两句话、一点的感觉、两点的感觉，就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了那个神的儿子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叫我们认识那个神的爱，有的时候叫我们认识神儿子的能力，也有时候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无论是认识我们自己光景也好，无论是认识神的爱也好，无论怎样，亲爱的弟兄姊妹，那都是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常常就在话语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认识，让我们有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真是顺服神呐，我们常常说在我们唱诗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我们愿意顺服啊，但实际难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大愿意顺服，就是愿意想顺服，但顺服不来呀。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情形，他特别是刚刚得救那一段时间里面呢，得救之后那一段时间里面，就常常啊在我里头给我一点的要这个一点要求或者一点的命令啊，许多时候我都是遵守不来啊，很小很小一件事情啊我都遵守不来。比方说有一次我就有一件事情真是难为得不得了，那我就在我里头就有这样一点的要求啊，要我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是不愿意。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很痛苦啊。过了一段时间，你们知道，若是我们没有顺服主的话呀，那是很苦很苦的一件事情啊。那不仅是和主的交通啊失掉了，并且和弟兄姊妹的交通也失掉了，在聚会当中也得不到什么东西了。所以慢慢的，我也离开了弟兄姊妹，我自己搬到一个地方去住去了。我那时候就跟主讲了，我就说算了算了，我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子了。这个我也不要侍奉主了。我是在学校的时候读就护照，我侍奉主的。等到我到了除了离开学校之后，我又做了一年事情啊，说我将来我也不要侍奉主了，我就是这样子了。我怎样我也不能侍奉，任何事情我都可以侍奉的，只有这一件事我是不能侍奉的。不要说是你要我侍奉，你把我头砍掉，我也是不侍奉的，我就是这样子了。你看看这个人的背逆到一个地步，是吧？这是背逆，是不是？就是不肯顺服啊！哎呀，这是难为的不得，就离开弟兄姊妹，也离开机会，也不要参加机会，我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弟兄姊妹找也找不到了，我可以藏在那个地方，免得他们来啰嗦、来麻烦我，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主啊，他实在是很爱我的，是吧？实在是很爱，不就是爱我，也爱我每一位弟兄姊妹，很爱我们的。啊，他就是温柔，真是忍耐啊，真是很佩服他。那时候忽然在里头就有一个意念呢，哎，我这样就不侍奉主啊，我也不要聚会，也不要祷告，这个倒不要紧呢，而是圣经总是要读读吧。然后想想看，这也是有道理的，也应当读读圣经的，是不是呢？一方面闲着没有事情做，是不是的？那么不聚会了，晚上就没有事情做了，是不是？那么应该读读圣经，这个打发打发时间也是对的。这另外一方面呢，我想啊，我将来是不要侍奉主了，万一是不是？万一将来还侍奉怎么办呢？是不是？那没有祷告，将来再祷告好了；没有机会，将来再机会好了；没有读圣经啊，将来可以读圣经，那记不住了，是不是？年纪大了，事情都记不住，那时候怎么办呢？我想啊，现在读的圣经也没有妨碍嘛，是不是？读圣经，那么把圣经记在里面，将来不侍奉主啊，也就算了；侍奉主呢？啊，就煮好了，是不是？那不是不煮的，也不吃什么亏的，是不是的？所以好吧，那我就想，这个倒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就想啊，每天早晨呢、啊、起来读的圣经，因为早晨头脑最清楚了。 啊，读圣经之前呢，总是需要有
人
祷告，因为已经成了习惯了。但每一次祷告时候了，你知道一个人不顺服主啊，你喝酒的交通就断了嘛。每一次祷告时候都不能遇见主了，那个喜乐了、平安了，根本就是那个享受不到了，是不是？所以就到主面前祷告就唉声叹息，唉唉。哎，两声就爬起来了。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几天过去，一个月、两个月，这样过去了。那么到了过年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位弟兄啊，在我这个办公室里告诉我说，他说教会已经决定了，说有五天传福音，第三天呢是你讲的，头一天所以第二天所以第三天是你讲，第四天、第五天的所以讲，第三天是你讲的啊，要你讲。我心里想，你们真是开玩笑是不是？我这样光景我还要传福音去，我自己还需要别人给我传福音呢，所以我怎么能够传福音给别人呢？我聚会都不去聚会的，我怎么能够去传福音？你们决定是那你们事情，我是我是不是？我根本不去，那时候找也找不到我的。这是我心里想的，我说跟我没有跟我毫无关系的，我心里想啊。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天，头一天我也没有去，第二天我也没有参加，到第三天，哎，我讲的那一天呢，根本我也差不多，就有点印象，也实在是也里头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的。但是呢，那天早晨呢，我又在爬起来，又要在那祷告，祷告完了我好读圣经了，我正在祷告的时候呢，忽然间里面有一句话，是一句话语，也像一句话，也像一个声音呢，就在我里面对我说呀，你这种情形。叫我心里不是我说错了，他说你这种光景啊，叫我在仇敌面前怎样蒙羞，好像是个声音，也好像是个感觉，很轻微的一个感觉，很轻微的声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这句话语一进到我里面的时候，这感觉一到我里面的时候，虽然是很轻微的，虽然是很小的，也不像一个声音，也不像个感觉，也像个声音，也像个感觉，但是确实很有力量。我一下子我眼泪就流下来，我说主啊，我不能够叫你受羞辱，是吧？我可以受蒙羞的，我不能叫你那受羞辱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这样一祷告，我就说主啊，我愿意啊，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那里我刚刚这样一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就是这么一说我愿意，就觉得里头有个力量，就这样啊。哎，就是不是很能吗？